今天是十二号嘛，那二十四号就是圣诞夜，也就是基督宗教就是基督教跟天主教合起来就叫基督教。基督教的基督宗教最大的节日是哪一个 ？One, two, three, go。师父讲过哦，你不能你学佛了，这什么宗教的什么节日你都不知道，连听都没听过，那你太笨了嘛，对吧？不能学佛，不能学到这么传统啊，那已经是跟不上时代脚步的学佛方法，那是错误的学佛方法。你学佛要越学越多元化，你的面向要宽广，你要什么都能够知道，否则你怎么去照顾苦难众生呢？苦难众生的苦你根本就完全都没有感同身受嘛，对吧？好，基督宗教最大的节日是什么？好，蒋露华。
同学大家好，我是蒋露华，试着来分享圣诞节。
错
啊，
师父以前都教过啊，你们都没有在听啊，对吧？你以为就是佛教佛经里头的东西才是你要学的，你要学的东西多得很啊，你真的不要学到呆啊。好，陈明玉。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王王超超弟陈明师者回答是感恩节。
错
哦，
拜托哦，你什么感恩节？
那复活节。
感恩节是只有美国有，哎，美加地区有，哎，英国有感恩节嘛？所以你对感恩节完全都搞不清楚状况嘛？感恩节是英国的那个清教徒移民到美国去，然后刚刚移民过去的时候很苦啊，你就不没有食物可以吃啊。后来熬过了第一年，是那个印第安人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丰收，所以他们就庆祝感恩节。所以这只有美国跟加拿大地区才会有感恩节，其他的国家不可能有感恩节。师父有发布感恩节的特刊呢，对吧？你们为什么都不看呢？对吧？浪费资源嘛，这不就是浪费资源吗？你学到什么都不懂，对吧？你看了吗？师父发布的那个平常每天都在发布的，你有看吗？你根本没看嘛，造恶嘛，这就是浪费嘛，不是吗？你得来太容易了，得来太容易了，你不会珍惜啊，对吧？所以最重要的节日是复活节，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复活节才是基督宗教最重要的节日。为什么？因为耶稣相当于圣神的这个化身嘛，对吧？如果以佛教来说，耶稣相当于哪一位啊？佛教的哪一位？ One, two, three, go。 师父都教过，好，来蒋露华。
嗡阿让恰主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露华，试着来分享释迦牟尼佛。
对，释迦牟尼佛也是化身嘛，他从法身、报身、化身一样啊。基督宗教也有圣三，就是三位一体嘛，对吧？圣父、圣子，还有一个是什么？圣三，三位一体，基督宗教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还有一个是什么？圣灵，对，但是你没有用麦克风，对，要养成习惯嘛。你们都不看，都不听那个教学视频的播出吗？你听听看嘛。你没有用麦克风，像月慧珠这样讲的热热肠，然后都不用麦克风，你令人讨厌，好不好？根本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嘛，你还要讲那么长，对吧？都已经告诉你们一定要用麦克风，这是对人的最基本的尊重，你听都不会听，对吧？然后你还要求别人一定要用麦克风，你自己都没做到，好不好？圣父、圣子、圣灵。圣父相当于佛教的什么？ 好。
觉得大家好，我是蒋华师姐来分享，就是法身的毗卢遮那佛。
对，就是法身，也就是毗卢遮那佛。那圣灵呢？
圣阿让恰恰法师沟通，圣灵是天使，他们讲的天使。
No, 圣灵你是看不到的。天使他你看得到他是有物质性的嘛，圣灵就是化身嘛，化身佛，然后耶稣是圣子，他就是化身佛，这个是基督宗教跟佛教的对照。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我学佛，我的信的佛教是最伟大的，你嘴巴闭紧一点，基督宗教在全世界20几亿的信仰人口数，你佛教才多少？4亿多啊！所以你要开口讲话以前，你先背后的那个知识系统你要了解，你真的不要共高我慢。所以我一直告诉你，你学佛千万不要传统的学佛，你传统的学佛，你到最后就是共高我慢，你自以为了不起。其实你信哪一个宗教你都需要超越宗教，宗教只是一个方法论，引导你走向终极真理，引导你认识法性身。你千万不要停留在，哦，我是基督教，他是佛教，哦，他是恐怖主义的那个什么伊斯兰教，你千万不要做这种主张，我告诉你这是完全错误的主张。所有的宗教通通只是方法论而已。所以马斯克，德国的哲学家马斯克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解释啊？这么大这么了不起的哲学家，他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请你解释。 One, two, 这我都教过了，我讲过，我没教过的我不会考你啦，考你也没用，你也不可能会啦，对吧？我教过的你要会，我讲过，你要来上课以前，你下课了你要赶快复习，你要来上课以前你要预习，因为师父教的两门课都不是那么容易啊，不是吗？文殊是诸佛圣人证悟成佛最后的临门一脚。为什么他是最后的临门一脚？最艰深嘛。所以你有幸能够持于文殊的法教，你应该要珍惜这个因缘啊。你没有珍惜这个因缘，你学什么什么宗教都一样啊。所以我要你认识为什么马克思他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来 1,2,3,go， 你一定要正确解释这一句话啊，否则你还不是你学佛学了，像叶雅香你学佛20几年了，你有进步吗？你完全没有进步嘛，你的义理完全是零分啊，你没有义理啊，你没有义理你就不知道怎么践行嘛。礼拜天不上课跑去打扫，你有多赚钱吗？你赚了多少钱啊？师父都没赚钱，师父和乐捐出去总共2000多万，那你呢？师父都没钱，我的狗要看病，那个周医师现在都不敢收师父的钱。我光狗看病每天都这样看看看，扣掉礼拜四跟礼拜天教学不能带狗去针灸以外，我一个月花在针灸上面要8800，周医师不敢收费。你有这样子的福报吗？你有没有嘛？所以你在计较什么？该上课的时候你都不上。为什么基督宗教他们说礼拜天是安息日，要你长养灵性？你没有灵性的话，你世间的这些方法起不了作用的。这个道理你完全不懂嘛，师父的视线你也看不懂嘛，对吧？师父都没有赚钱， 你看吧，上个礼拜哲人来要我申请高铁费用，我说不用，高铁费用都学生在供养。我在这边教书17年，我连一分的进师金我没有拿过。这种节操你做得到吗？你眼睛糊粪不会看，结果你有钱吗？你穷得不得了，真是你搞不清楚状况啊！你赚钱你要靠你的体力去打扫，你太呆了。一台 AI 的扫地机就取代你了。如果你现在的工作还是扫地，还是在打扫，你一定要有警惕。是什么时代了？你的打扫工作能够为你赚多少钱？你赶快积累福报，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我在中国大陆讲到这个 AI 的时代要来临了。2019年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大陆讲 AI， 2018不是2019，因为2019 COVID-19 就来了。2019我们本来要去福建五台山不是福建的武夷山那个叫什么朝圣之旅，后来就没有办法。我1月22号半夜3点以前，2点多打电话给甘强，把他挖起来，我说你天亮以后你赶快把所有那个朝圣之旅的机票全部退掉50张。他说为什么啊？他说我们不是都准备好了吗？所有的活动娱乐节目通通准备好了。我说你不知道这个严重性，你赶快照着做。他说你取消机票 你会被罚款。我说罚款算我的，9点以后他马上就去退机票。航空公司说不用罚款，为什么？第二天就是武汉封城嘛，就是 COVID-19 来临了嘛。你不得不佩服师父啊，师父的话你一定要听进去，我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要听进去，做好准备，而不是天天到现在礼拜天的课你不上，还在那边什么忙着打扫。你还有几年的时间可以打扫啊？哪一个人的家里没有打扫机啊？没有打扫机器人，蒋露华他一个人就有3台打扫机器人啊，能够取代你多少？你到现在还在靠着你的体力在赚打扫的钱，你真的一定要防范于未然啊！现在已经不是你赚打扫的钱的时代，你要赶快积累福报，想办法换工作，想办法找到一个不会被 AIT 取代的工作。这师父讲过多少年啊？我要讲我2018年在中国大陆第一次提出来 AI 时代来临了。那个觉一轩也有像你们这样的做基本打扫工作的人呢，他们都在蒙古穷嘛。他们马上警觉到说师父，所以我要赶快离开这个打扫的工作。因为很快我们的公司买了机器人以后我就没工作了。我说对了，你这就是有智慧，你一定要听师父的课啊，真的。你不要呆呆的只是学佛，你学佛跟现实生活没有连接起来，你学佛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嘛，不是吗？你学佛学到后来怎么死的你自己搞不清楚，这就是欠人修理嘛。讲话你不会听对吧，整天在那边忙着搞口舌是非，这样要干什么？好，回到刚刚的考题。马克思德国的哲学家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为什么？你解释清楚啊！ 否则你永远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学宗教嘛，对吧？你还执着于什么很苗栗的道场？你执着一个道场要干什么啦？太笨了嘛，不能人不能呆到如此地步嘛。好，说说看。好，蒋露娃。
嗡阿隆恰吒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露娃，试着来分享，就是拿宗教来麻痹自己。什么事就是求宗教的，
那你只是做的字面上的解释而已嘛？你把鸦片解释为麻醉，就这样子吗？太笨了嘛，对吧？常常你都是共高我慢，哎，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很，对吧？然后你解释的都不对啊，然后也觉得自己好了不起哦。来换你。这师父都不晓得讲过几百遍啦、啊。
师父还有各师兄，哇哇悄悄第一成名试着回答。其实我一开始想要讲跟蒋师兄差不多、不过我试着说出别的想法。
对。
就 是因为许多宗教我们可能停留在这个表象的追逐与逃避。比如说要去教堂，比如说要有佛像。然后我们可能没有真正的这个了悟义理，也没有透过义理来践行和修正自己。
对的，对的，对的，你要加两分。哎，上个礼拜是你是第一名吗？杨宗宪六题，哪一个人六题？他说霸主是谁我忘了，但是他有讲说是六题了。哎，好像是你耶，我记得好像是你耶，对。反正那个一公告的邮件那边他就会入账了嘛，就会知道了。对，好好，你说说看。
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露华，试着来分享。就像雅香师兄啊，我相信他现在面临低潮、他一定有去求神问卜，还有去求道场做很多事情。可是我想这个问题一直猛下欲狂，我相信说你已经用过很多方法，绝对没有说让它恶化，而就是让它在那个。但是事实上，您用以前的方法，可以到现在都没有转机呀、啊。所以我觉得您应该想，我以前的做法，我去拜忏，我去求道场，到底对不对？为什么我现在的低潮一直还没有改善？这就是那个。我让我联想到那个鸦片，那个马克思讲的宗教就是人民的鸦片。当你遇到一个困境，你发现你用你以前所知道的方法既然走不动的时候，你就要想我以前的做法哪里错了，我一定是有问题，所以才没有办法解决嘛。
这种讲法很烂，没有直击要害。你听师父怎么解释这一句话，你解释不正确的话，你说我要信哪一个宗教，那是白费的了。马克思为什么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第一点，他要你杜绝向外求啦。你向宗教求要干什么啊？你自己造的业力，你自己让你自己面临口舌是非，你自己让你自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是宗教怪是宗教带给你的吗？不是啊，所以你不要向宗教去求嘛，你向外求都不对嘛。佛教也不是主张你什么事情发生了你要来向佛教求，都不对嘛，对吧？这、就是第一点，杜绝向外求。那不向外求要怎么样啊？不向外求要怎么样？就是躺在那里吗？躺平了，就像雅香这样躺平了，天天抱怨，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吗？不能向外求。第一个不能向外求，那不能向外求，你要怎么办啊？向内觉醒嘛，你要向内觉醒嘛，讲过几百遍啊，对吧？要怎么向内觉醒呢？你要诵经念佛，持咒忏悔，回向。你有吗？你没有吗？蒋露华也没有嘛。蒋露华就是跨其谈的那种人嘛， 对吧？你讲了有什么用啊？你践行是零分啊。所以为什么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没有向内觉醒，你所信的宗教是空谈一个，是危害你的那一个。第二个，宗教最流行对价关系。哦哦，一尊佛像啊，这个大殿一定要有佛像啊，佛像啊，一尊金身啊，就要几百万啊，开始请大家乐捐，这种就叫做对价关系。宗教是不能有对价关系啊，你要知道啊，你有对价关系，你就在那边期待我乐捐给个我供养师父6000块高铁的费用。然后你就在那边等师父什么时候要给我6000块钱的收据，乐捐收据。这个就是愚痴。信宗教不是这样子信法。信宗教你是要至诚心供养护持。你看吧，丰原的天主教堂火烧，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我有搞什么对价关系吗？如果我有搞什么对价关系，那里头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也不可能给我什么好处。但是我马上就发起我要乐捐，这个精神你没学嘛，对吧？所以你找不到好的工作，那活该啊，那是必然的啊，对吧？你看师父什么都没有，我是一无所有，标准的一无所有的人。我在最困难的时刻，我还是借钱来护持那个丰原的天主教堂。你做得到吗？你必然做不到嘛，对吧？所以宗教是什么？提供让你义理深化，你懂义理，你知道我今生为什么那么苦。然后你要向内觉醒，而不是向外再去求什么求。你要求什么？就像刘晓玲来上课哦，跪在那一直念念有词，这求什么求嘛？你什么都不干，对吧？财师没有，法布施也没有，放生也没有，你要求什么？你要做啦，你没做的话，你所求必然皆是空啊。这个就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是空谈嘛？这很重要啊！你要听进去啊，要听懂啊，要做啊，要践行啊！这什么时代啦 ？AI 的时代。2018年，师父在中国大陆的演讲首次提到AI 的时代来临了。到现在6年又过去了，如果你到现在还坚持你要打扫，那你真的非常危险。我告诉你，我就讲蒋露华一个人三个的扫地机器人啊，还需要你吗？你要赶快转型嘛！你哪一个教佛教的人？的法师讲师能够提供给你这个生命践行的方法没有啦，就照本宣科念啊念啊念啊。你什么到苗栗去拜什么忏有用吗？我看你也不长智慧，然后越来越愚痴。怎么知道你越来越愚痴啊？口舌是非越来越多嘛。学佛不是这样子学法，你一定要看师父怎么做嘛，师父做的你要跟上嘛，师父训练的节奏系统你一个也没跟上啊。郭局你看吧，郭局从不会到会，对吧？他的阅读量虽然很烂啊，才最近的一次41啊，对吧？但是点赞他每天都认真的点，他学啊， 学啊，这个操作系统怎么操作？你一概都不学，你可以，我老实说啦，你如果够聪明的话，你应该要警觉到你的人生的危机啊。我上个礼拜已经有讲，我人年龄越大，你的困境必然越大。为什么？为什么？年龄越大，为什么你的困境必然越大？为什么？
法师，各位同学，过去试着回答，因为越老那个业障越重。
你累积的业障越来越明显，它一定要爆发嘛。所以马太福音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像是孩童一样，你断然不能进天国。为什么要像孩童一样？业障非常的轻，非常纯真。那你呢？你几十岁了？你积累的业障还不够多吗？你忏悔了吗？我上个礼拜就讲嘛，你经常来向我抱怨你的啊同事怎么修理你啊，口舌是非，我就讲啊，你从来没有一次，那么多年来，你从来没有一次在我的面前讲我应该要忏悔。你刀口永远朝外嘛，指责别人嘛，你有忏悔自己的过错吗？没有。你跟蒋露华一样共高我慢了，这种人你学佛不可能有成就啊！只是说说好玩啊，爱现啊，这样要干什么？没有用啊。这个礼拜因为24号是，来看一下24号礼拜几啊嘛，圣诞节
礼拜二，
所以刚好不是礼拜四哦，所以师父今天要先把那个要给你们的圣诞节的礼物先给你们啊，这个跟那个你的功课成绩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就是一般要给你们的，是一个黑的巧克力。你们有吃过黑巧克力吗？
有啊，很喜欢黑巧克力。
哦，黑巧克力很重要，特别是你们那种高血压的。高血压要吃黑巧克力，黑巧克力它是不含糖的。对，所以这个师父买的黑巧克力，西班牙的，好，来，你们出来吧。好，来，小麻了哈。
谢谢师父。
哎，你每一次就是剥一小片呐、啊，剥一小片的起来。哎，你不要整片都吃完了、啊，那是太恐怖了。
好，谢谢师父。
对，
是。
好，蒋露华，你需要吃啦，因为高血压嘛，高血压降血是，对呢，不是不是巧克力糖哦，完全不，这是两回事哦，巧克力糖是一定不能吃的啦，因为它含糖嘛，对吧？哦，是一定的，巧克力糖一定不能吃，黑的巧克力，这是黑巧克力，这是黑巧克力。所以你看 dark chocolate 就是黑巧克力，黑巧克力特别高血压的人一定要吃，每天吃 一小块嘛，自己剥开来一小块，每天吃，食物也都吃啊，食物每天都吃，吃一小块就好了，因为太贵了嘛，对吧？那圣诞节就是24号，这个欧洲跟美国他们的庆祝的习惯不太一样的，欧洲人他们特别特别重视圣诞节。像以前我在英国的时候，我们12月22号，就开始放假了，一直要放到1月10号啊，就十几天呐、啊。然后整个城市啊，9月底10月就通通都挂满了那个圣诞的饰品啊，就是商店也好啊，自己的家里就开始都已经在装饰。9月底十月初就已经整个城通通都是，整个国家都是这样子，可见他们有多重视。但是美国人哦，相对不那么重视。欧洲人他为什么 这个 Christmas 就是庆祝耶稣降生嘛，在马槽降生，要放那么长的假，就是因为方便大家回家，这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农历年，让大家团圆，让大家团圆。美国人相对就是比较现实了，他没有，顶多放三天吧，二四二五二六三天，然后元旦一月一号一天这样子而已，跟欧洲完全不一样。欧洲就一放要放十几天了，你看欧洲人他非常喜欢放假。七月份我们公司七月份整场关掉，七月份是没有人在上班的，通常都是到加勒比海或者是地中海去度假一整个月，调节你的身跟心嘛，对吧？欧洲人美国人就没有这个习惯，美国人特别特别喜欢工作，而且要现实嘛，现实。欧洲人不是这样子，欧洲人认为说你要身心灵要平衡发展，而不是只是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你发现呢，工时越长的国家经济越衰退越贫穷。现在日本已经在酝酿每一周工作周休三天，周休三天就是每一个月每一周只工作四天。以前我在英国的时候，我们公司就那几十年前呢，我出家都二十几年了嘛，对吧？所以那就是代表二三十年前我在英国的时候，我们公司就是每一个礼拜只上4.5天，四天半，对。所以你看到这个给你什么样子的启发？就是你的效率不一定等于工时，你不是说你工时很长你就一定有很高的生产力，不一定啊。整个欧洲展现的就是我工时很短，但是我生产力那么高，对吧？所以你看一个国家的发展，你看全球的发展，你要看懂啊，你要看懂啊。好，这个礼拜的最重要的新闻来说说看。好，来，这个你没来上课以前你要准备好啊，不是到了课堂来想嘛，对吧？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啊，我用敲脚地陈明试着回答。我觉得对我而言有两个，
好，
一个就是黎巴嫩的那个
黎巴嫩
出逃
叙利亚，
对，叙利亚，对对对，我有关注这件，我
叙利亚，
对对对
对，非常
应该是说，我真的觉得看那个小说的情境，感觉要发生在现实生活，而且又感觉叙利亚要被邻国瓜分的感觉，
对，
这
对
我而言，以前真的只在小说。
对，
看过，
对对对，而且以前你根本都不关注国际新闻的，是现在师父带着你们，你一定要关注啊，不管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啊。你刚刚开始，师父要你们讲本周的最重要的新闻，你永远都要讲台湾的啦，对吧？现在你视野会开阔了嘛，会看到全世界，这个就是训练，这个就是训练。你跟着其他的师傅学不到的，对，好，那你有两个吗？
再来一个，当然就是，就是也是台湾庞贝更强度的包围。
什么？庞贝是什么？
包围啦。
包围。被什么包围？
就是对。
啊？讲什么？
好了，师傅，
他听懂我为什么听不懂啊？
就是
什么叫庞贝啊？
被更强大的这个封锁跟包围，这样子。
被大陆吗？
对，就是赖清，这次他
赖清德飞走，对，
现在更强了，从东部包过来。
OK， 好，
天天天演习不完。
是。可是520就任以后不都是这样子吗？环岛演习啊，环岛啊。对。
礼拜上礼拜天上完课的时候，
是
就是也是有团体在附近，就是
抗争，
不是就是什么成立民防团什么什么的。
民防？什么叫民防？好，换人了。对，这个不太好。这个第二个，这你讲到让人家听不懂，
okay, okay,
对吧？嗯，这要改善了。
部分有点这样。
对了，就是
这有什么？这有什么不敢讲？
因为是时事的分析嘛。
对呀、
啊。嗡阿让恰扎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诺华，试着来分享，就是尹奇月下台的事情。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我们那个，而是他让我觉得说现在社会现在的整个地球是很动乱。譬如说以色列也是攻击黎巴嫩，就是说
叙利亚
就是叙利亚也出事了，
嗯，
那个南韩也出事了，
嗯，
然后以色列事实上我觉得这是短暂的休战，这也不见你看以色列看叙利亚这样，他又去攻击叙利亚，所以
趁人之危嘛，
是，所以代表整个局势是
有没有好转了，
趋向战争这种，对，是在恶
化
的情形。
对，
那并不是说因为没有一个说出现一个说有人愿意要站出来和谈都没有，反而是一些比较恶势力的，就是趁人之危，像以色列这时候再去打叙利亚，那不就是类似如果继续有更多的国家乱，那事实上台湾就是非常不安全，因为台湾有可能跟叙利亚一样，当你有一个什么其他的国家都虎视眈眈了，就是从其他的国家可以看到台湾的位置的，台湾的处境
未来
事实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了，
是，
所以我并不觉得说现在局势有好转，反正更紧张。不管
谁说现在局势有好转，没有人说现在局势
有
好转，
没有，我没有说，我是说没有看到有好转的迹象了，反而越来越紧张。
当然是越来越紧张，这师父都讲过这几百遍了，所以为什么师父要提早安太岁？其实我不知道我到明年还有没有机会为你们安太岁啊，你要知道啊，你难道还不知道师父的用意吗？对吧，师父都已经可以预知未来的人都已经告诉你，你要真的要很小心了、啊、你这个时候你还在那边礼拜天不上课不摄取高能量还在那边打扫，呆到不行嘛，不是吗？对吧。还有呢，叶雅香，你应该不至于连时事怎么发展的你都不关心吧。你在讲什么？为什么每次到你那里要耗那么多的时间呢、啊？
师父，各位同学，嗡阿弥陀佛，翘起来。我这几天真的是没必要。
你不是这几天啊，你几年来都不关心国际局势的、啊。你呆到不行啊，你呆到只关心你自己而已啊，你有什么功德？你日子越过越苦而已嘛，不是吗？我问你啊，你到今天了你都还完全没有睁开你的眼睛看这个时代怎么变怎么变化的，怎么危险，你完全都不管的。你以为哦，我就是努力去打扫赚钱，这样要干什么？你连逃难的那本钱都没有啊！你要知道，郭局，
法师，各位同学，我为人敲桌了。郭局试着回答，因为那个大陆的军船围绕我们的台湾，我们台湾已经有在桃园跟那个 好像是基隆有那个坎坷车，然后他们在实习如果真的站起来的时候，他们要备战。
好，所以你们呢讲这种新闻都是烂新闻啦，因为这已经不是新的新闻了嘛，对吧？而且以前的新闻讲台湾什么台湾的阿兵跟开战车，开到战车都翻车啦，对吧？所以这个是危险的。为什么我说共军包围台湾，这已经不是新的消息了？就520开始，他几乎每天都在这样子搞啊。为什么他现在更加的虎视眈眈？因为国际局势对台湾不利。这个重点你没有讲，你讲的是有的没有的，没有直击要害的能力。你为什么没有直击要害的能力？你义理不够通透，你的思维的能力没有升华起来嘛？所以你讲了还讲一大把一大把一大把啊，讲什么哎那战车啊，什么船啊，那些要干什么？你到底要描述什么？所以不能这样子过日子啊！这样子过日子，真的要逃难，你连逃难的本钱都没有啊！好。
同学大家好，我是蒋龙华，试着来分享。还有前一阵子已经开始说，我们一大堆我们台湾的艺人到大陆去发展，已经开始大陆已经逼他们要表态，他们绝对不，
那也不是新闻
啊，对，
这个都多久啦，
是
对吧？
我的意思是代表事实上为什么要表态，如果大家两岸关系没有那么紧张就不需要表态啊，以前好久了，
所以关系没有这么紧张，黄安老早就表态了，好不好？所以这个跟国际局势的紧张不紧张基本上没有关系啊，跟你自己艺人的心态有关啊。局势那么的紧张，还是有人不愿意表态，他隶属哪一边啊，不是吗？所以这个跟局势彻底没关系啊。好，所以师父现在要来讲你这个叙利亚这个事情，你没有讲出来跟佛教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一直都是习惯性讲现象界，哦，这打仗啦，哦，怎么样啦？怎么都停留在现象界？你跟佛教有什么关系吗？我为什么要问你们这一周最重大的新闻是什么？是要你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用佛法去看这件事。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潜逃到俄国寻求政治庇护，你们有讲吗？你们没人讲啊。他你看吧，我们不是哦，人要往上爬，爬到天花板就是当总统嘛。台湾不也是很多人喜欢当总统吗？现在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在争取要当总统吗？卢秀燕台中市长也在争取要当总统，大家都喜欢的往天花板爬。你爬到天花板就真的安全了吗？请你看看尹锡悦韩国总统，请你看看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逃得比谁都快啊。阿萨德的侄子还被吊死在这个路灯的那个就是马路旁边那个路灯上面，你们没看到这个消息吗？吊死，他还把那个照片拍出来。所以你要当大当老大要干什么嘛？你的业力使然让你当上总统，然后你变成是一个逃难的总统，接着是牵连你的家人，这一点你们都没讲嘛？这就是业力，你一定要看好是自己的业力，消业要快， 你千万不要拖到最后一秒，你被业力逼迫到最后死。琼瑶不也是这样子吗？那么有钱，长那么美貌，那么破坏人家家庭，13栋房子啊，有没有在行善呢？你被业力追讨到最后自行了断，所有的都是业力使然。要你看清楚业力，业力，业力，叶雅香，你要特别注意到，你日子过得那么苦，你自己的造作业力使然。每一个人都要行忏悔法，你没有忏悔，你永远就是搞不清楚啊，你永远就是共高我慢啊。所以你们看到一个世界的大新闻，你看不到重点，是不是？师父也在看这个新闻，师父从这个新闻里头拿到了生命的启示，就是千万不要一心一意只要当大，你要看你有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吗？你有那么大的功德吗？你没有那么大的功德，没有那么大的福报，你没有办法庇佑你的人民啊，你要知道啊。无比的重要啊。但是你永远都是没有办法直起要害，当然你们还是有进步啊，但是进步的我要说是相当缓慢了。每一次师父讲你们的那个新闻讲完，师父都会讲我的看法是怎么样。为什么我要讲我的看法是怎么样？我的看法永远是跟佛法结合在一起嘛，这才是重点嘛，对吧？你看到的永远是现象，哦，现在在打仗，当然是在打仗啊。所以讲路啊，你讲的不都是废话吗？叙利亚在打仗，以色列趁人之危，你讲这些要干嘛？没有意义啊。叙利亚在打仗，你要发现，你要得到生命的启示，就是我如果没有那么大的福报，我没有办法护佑我的人民，我宁可我不要当大，我让给其他有福报的人，否则到最后我只有逃难嘛，对吧？然后害死我的家人。那你讲以色列趁人之危去攻打叙利亚，你应该拿到什么样子的生命启示？看到别人趁人之危，这个是恶上加恶啊，你是不需要等到战争啊，你的日常生活也是一样嘛，对吧？你看到同学有困难，请问你有为叶雅香回向吗？我相信你没有嘛。你有吗？你当然没有啊。所以这些新闻对你有带来生命启示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和生命启示？因为你根本不诵经嘛，你就没有高能量嘛，对吧？你也没有反省的能力嘛。我海 K 叶雅香，我绝对有资格，因为我天天在为他回向，我天天想办法要指导他怎么样可以在大难来临以前离开这个困境。所谓离开困境，不是离开台湾啊，我善尽我当指导老师的责任，我给他方法，我为他回向。那你有吗？你们有吗？你们没有一个人有哎，你要知道哎，大回向你们只是参加个好玩而已哎，对吧？你不像那个觉轩的弟子，大回向是有回向的名单哎。再来，上个礼拜天，月慧珠在那个什么课堂上，他有讲到说，他搞不懂为什么台积电要搬一定要迁移到美国去。 我现场给他的指导是，像台积电这么大的厂，它已经是国际的大厂，牵扯到政治啊，你要知道啊，不是你不想去你就可以不用去啊。所以当大，你们都很爱当大嘛，对吧？当大不见得是好事啊，你要知道啊，你有多少无奈啊，人家叫你走你就得走。这个一定不是岳慧珠他所能够想象得到的，政治的黑暗也不是你们这些人所能够想象的。现在 AI 的发展，我讲过 AI 是很短暂的，一定是很短暂，它会泡沫化。为什么？为什么 AI 为什么会泡沫化？蒋璐娃讲，蒋璐娃每次我下课我都会问他说：“哎，你觉得今天的课是很深吗？”他说：“哎，我不会耶，我觉得不会。”每一次哦，你看他有多共高我慢。我问了他几年，他从来没有一次说：“哎，现在的课真的比较深。”像我也会问你啊，对吧？对对，然后你就会说：“哎，是很深，但是对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对吧？”我问你问题必然有理由啊，我不会吃饱了像叶雅香一样就是七嘴八舌讲一些废话。我每一次问你们问题你都搞不清楚我在问什么，哎，对吧？我里头是有陷阱的啊，你要知道啊。蒋璐娃你说都很容易啊，那你来说说看嘛。AI 为什么会泡沫化？
翁阿郎恰恰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璐娃，试着来分享。
对啊，是的，
因为我很肤浅嘛，我了解什么我就讲什么，从来没有想过，我觉得好像听得懂了，我又觉得说就目前可是
对你听得懂，但是都答错啊。
对啊，这就愚痴的地方嘛。
对啊，是啊。
因为我觉得 AI至少因为他没有触及意识嘛，就是 Musk 光是一那个你到一个现象界的一个极限，你讲风暴讲什么这些技术是有极限的，你一直往一个地方一直深究，就是问题是像就像 Musk 你他一举出来就是往意识的发展，如果 Musk 成功马上就打败那个 AI 啊，那 AI 而且它是睁眼说瞎话，就是它只是一
本正经说瞎话，
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处理器，快速的数据的处理器，那它也不会分辨跟意识，反正它就你喂我什么，我程式数学程式什么，我就全部我收集到的东西我也没办法判断，我就
你的答案有点远了，离题有点远了，我要把你从那个遥远的那一端拉回来，请你注意到台积电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他们回来台湾设厂，为什么不是设在台北啊？台北离新竹科学园区很近嘛，一个小时开车一个小时就到了，根本不到一个小时，对吧？他为什么要跑到高雄去啊？你哥哥在台积电啊，对吧？你都不关心，你有在关心，但是你切不到要害。这个再一次的凸显师徒的思维能力差距何其的大。你看一件事情，你看不到真正的重点。你难道都没有问吗？为什么一定要跑到高雄啊？其他的城市难道都不行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电力，你们都没有在关心吗？电 AI 耗电无比啊，你电一定要充足，保证不断电。除了电以外，水，水要充足，因为它要冷却。你一发烫，你效率不高了，你没有办法运作啊！你要知道啊，竹北科学园区、新竹科学园区都已经爆满了，都全都爆满了，所以只好往南方逃。所以这个浸没式浸在水里头沉没浸没式的这个冷却的系统，你一定要提早认识它。你如果脑袋里头都没有这一方面的概念的话，你对 AI， 我可以说对未来的 AI 的走势你完全不清楚。你在看 AI， 我也在看 AI，可是我看的深度是这么的深。现在的 AI 的大厂，哪一个有能力使用浸没式的处理器，他就赢了。那这个背后一定是要有学术系统来支撑，告诉的世人说就是要这样哦，要这样子你才能够才能够发展下去哦，否则你没有办法发展下去哦。谁啊？ MIT 麻省理工学院，这些都是，这不是你学佛你就什么都不要关心啊，你学佛的更需要关心啊，你的面向要拓展，你的眼界要开阔，这才是你真正的学佛重点在这儿啊。我希望你们上师父的课，你拿到师父的特殊的教学方法，你要知道为什么上师父的课这么的重要，为什么师父的课在网络上可以超过5000个阅读量。最近的一集10天前播出了，现在已经突破1000了嘛。所以你可以知道说网络上也认同师父的讲课是有料的，是走在时代前沿的，你能够跟上师父的训练的节奏，我可以赞叹你是有智慧的人。那你跟不上，那也就是你自己的业力使然嘛，对吧？我能为你回向的，我不用你讲，我自己每天都在做，对吧？那你还是不回头，那我也没办法。看今天书要讲的主题，求生灭、染于法，这都不是正确的求法。好，来，直觉思维。你们每一次，你这个都没进步哎、欸，好，
好，
加油加油，一定真的不要慢呐、啊！你慢你就离开直觉思维了，你还是停留在逻辑思维，又在那边对立了嘛？哪一个对，哪一个错，那没有用的。我告诉你，逻辑思维哲学系里头就有一个小支派，就是逻辑学啊。像北大的哲学系有6个支派嘛。中哲，像师父就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西哲伦理学，你看伦理多重要。再来还有什么逻辑学啊，是不是还有基础的科学啊，对吧？所以 不要跑到逻辑学那边去了哈。不是说逻辑不好啦，逻辑是在现象界的处理嘛，我们的课是已经升华到直觉思维，是深入到第八阿拉耶识了嘛，对吧？所以你不能走回头路啊！来，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哦啊，王查查第成名试着说出直觉思维。今天我才听学生说，今天是1212双双对对购物节，
是是是是，
对对，说
双十二，
对，说
商人又
对什么对，
又耍了花招，因为双十一效果不佳了，为什么？你知道原因吗？双十一为什么效果不佳？
太多人。
那马云失利了嘛？双十一是马云炒出来的。
哦。
最近几年你有听到马云的消息吗？没有啊，没有啊。所以双十一效果不彰了嘛？那个成交金额已经很低了，所以生意人为了要求生存嘛，你马上又炒出来一个双十二嘛，对吧？
好，那我觉得这个双十二跟今天这个图也是挺契合的。
好，
就是首先呢，就是这个图就充满着这个什么琼瑶小说的这个氛围，什么哦海又在海边，这个海枯石烂，最好夕阳都不要掉。要比翼双飞，花永远不凋。
对，琼瑶的妹
妹。没有，我不认同他、哦。我上课还会公然跟学生说他、哦，但是学生都不会看他，没被污染过。
哦，因为有那个代沟了嘛，对吧？
就是说谁呀、啊？
对呀、啊，琼啊，他们没听过吗？
我还要解释一下，他说谁啊？就。普遍啊，
普遍，
因为我们小时候还有看什么几度夕阳红、
哦、
那个，
对啊，窗外啊，几度夕阳红、啊，
他们现在
一帘幽梦啊，
对，所以也是没有被污染，也是某一、哦、另外一种优点啊。
哦，
对，
现在他们看《遇见利川》嘛，
啊，
对，台湾的导演在中国大陆，大放异彩。
好吧，师傅，我必须说，
阅读量超过11亿。
哎，那个我好像没看，是。
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师傅的那个视野，真的非常的开阔，非常的开阔。遇见利川，利是三点水一个历史的利，遇见，但是他拍了4年，那播出都已经好几年前了。那已经不是新片了，那但是现在他又卷土又重来了。
麦克风好像没声。
就是
有
可能距离问题。
对，
好
是
好，我还是回过来。
琼瑶，
对，虽然我本人是双鱼座，但是我不认同他。然后，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有看过了。
你看哪一部啊？
年轻的时候看什么《一帘幽梦》？我像《
一帘幽梦》，
我像这个。我现在学佛久了之后，会觉得年轻看的那个对话完全听不下去。什么？我已经忘了男女主角那个，反正有一个人他就是腿断了，然后
那不就遇见利川吗？
是吗？反正就是我就记得那个对白，就是他会把那个受伤的人描写成恶魔。
那不是，
然后又说你只是断条腿。
哦、
然后我想说
是这样子啊、哦、
对，然后就是好像、哦、那个妹妹就抢了姐姐的那个男人，
对，
然后姐姐又腿断了什么什么、
哦、
然后就、
哦、
就是其实就是在帮自己的那个小三的行为护航、
哦、
美化
了，是护航，对对对、
好
是
好，我还是回到这里来，太离题了，
对
对
对，是
对，就是就是同样这个图就是某种琼瑶式，然后呢就是希望永远停留在什么双双对对啊，夕阳永远不会下去啊什么的，花永远不凋啊，然后
打造海枯石烂，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错误的这个求法，这样子。
哦，这是错误的，
不管是
错误，为什么你，可是你要讲出来他为什么错嘛。
事实上不可能啊，然后
但是你没有，你不能够没有讲一个理由，就是说事实上不可能嘛，对吧、
哦、
就像我说叶雅香你一定要觉醒啦，现在是 AI 的时代了，我又讲出来为什么你一定要觉醒，你再不觉醒一台 AI 扫地机就取代你了嘛，这个就是我给出了那个理由，而且告诉他你的处境的艰难嘛，那你也要讲、啊、
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个现象界所有的这个恒与常与不变基本上都不太可能，那我们如果非要恒或常或不变就是自找麻烦。
好，你的这个 你用琼瑶的这件事情来解说这个是 OK， 但是你没有实际要害。我等一下会讲给你听，就是说你的剧情是 OK 的，但是你的描述是没有带给世人生命的启发啦。我做这样子的训练是希望你透过直觉思维你自己觉醒，同时你还能够帮助别人觉醒嘛。
但是师父，我要我现在这个年纪对不对，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我挺多老师他们很有理性很理性的，但是我那时候真的很年轻，然后也很更没智慧，就是我的。
但是你现在有进步啊，
我的国中老师高中老师大学教授都劝我们不要看
言情小说
和琼瑶，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都他们，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们都有说那些不切实际什么什么，但是他们倒是没有公开的讲哦他就是小三什么什么的，对对，
但是
我那时候，
但是这个跟学历没有关系耶，也跟年龄没有关系、okay. 我举例，我的博士班的同学，我不是租了一个我们老师的房子嘛，然后有两个房间嘛，我就把其中一个房间租给刘丽红，就是他们家很穷，他是沈阳的，然后我就是希望帮助他嘛，然后他就寒假回去然后再回来的时候，我的房子里头，我的屋里头有电视，那个不是我的电视啊，房东的电视，我每一次都借由那个电视看第九台，那个时候的第九台就是全英文24小时的英文的，他就会来跟我借电视要干嘛，追剧韩剧。博士啦，三十几岁啦，对啊，他还在追剧啊，所以这个跟你的内心的觉醒有关啊，不是跟你的学历啊，他博士班啊，对吧，然后他也在教书，因为他是那个叫什么，不是他是马哲啦，他就马克思哲学，他是一边教书一边念书，那叫什么在职专班的，对，所以你要怎么说他啊，他的先生都是，因为刘丽红会跟我讲说，我先生都说我，哎，这人太令人鄙视了，念到博士班了还追剧，他会讲啊，但是他做不到啊，对不对？内心不觉醒嘛，对，好，我等一下还是会示范给你看，你应该要怎么讲，对，你那剧情是 OK 啦。你那剧情配这个主题是 OK 啦，但是你没有办法直击要害。为什么师父这么严要你学习直击要害，你没有直击要害代表你的心不够觉醒，那你自己不够觉醒，你要影响你妹妹陈可欣，影响你哥哥陈明炫都不可能，所以这个就是师父为什么会那么严。对，好，来蒋露啊，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露瓦侍者来分享。我觉得那些花啊那些什么，就像现象界的一些执着啦，我们在人生的整个人生的旅途里面，那如果我们越是执着它，事实上那一颗心，我们的心就会沾染很多不好的东西，花就在那个停留在那个心，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很在乎这个现象界的这些花花草草，所有就心会沾满的这些东西，就很难看到它真正后面那个太阳终极本质这样子。
好，那郭渠是真的很有进步，他真的很有进步，我打从心底赞叹，但是我不能讲出来啊，因为我讲出来的话他就说啊我已经有进步了，好，又开始停了，对吧？所以师父有时候看到你们进步，赞叹在心里，我不会跟你讲的。好，来
法师各位同学，翁阿维兰请坐了。过去试着回答，因为我看到是那个现象界里面的东西，因为那个梅花，因为
什么梅花？
那不是梅花，
玫瑰花，好不好？什么？什么梅花？
他
的
讲是梅花，玫瑰的梅，把龟
玫瑰花。
代表你讲话讲得太少嘛，正经的讲话讲得太少，你正经讲话讲太少，剩下来就是不正经的嘛，口舌是非嘛，对吧？要加油，对。
好，然后这个玫瑰花代表是，这是我们在娑婆世在现象界里面的一些染物，然后我们要求。我不太会讲，
每一次你一定不要再讲这句话。我今天我刚到的时候，我就有修理你了。你不能每一次次次都说啊，我不会讲，我讲不下去了。你讲给谁听啊？我强迫你一定要进步，不会讲也要讲，讲到结束。
好吧，
你不能这样子啊！哪一个人生出来就会啊？讲什么废话嘛，对吧？
因为我们在那个现象界，如果求要求法，我们不需要不要让他拦住，然后啊求要离那个法的执着、业的执着，然后我们要超越现象界里面的东西，然后我们要达到那个阳光那里，就代表终极本质背后的终极本质。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哦，你们每一次的拖拖拉拉的，占用太多的时间。师父来讲啊，你这个你们现在有进步，就是你会切到一些，你就是你会擦边球啦，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直击要害。你看吧，这个主题师父要设这个主题，这不容易啊。这个主题要能够考倒你，从考倒你里头看出来你的水平在哪里。我要强调的，陈明玉，你是讲那个琼瑶那个都没有问题啦。重点你们三个有发言的这三个，你没有讲到生灭。只要有生灭，就是代表现象界。你有讲吗？没讲啊。琼瑶为什么很到最后他一死了之？因为他充其一生86年，通通停留在现象界。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佛这么的可贵？我们终于因为听闻佛法，我们知道我们再也不要沉沦在现象界。现象界就叫做生灭法。你停留在生灭法，苦的是你自己啊。谁啊？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他已经到了天花板，最后他要去投靠俄国，寻求政治保护，不就生灭法吗？当他当选的时候，大家给他鼓掌。当他败了，他比我们更危险了，他要去投靠别人了。所以生灭法就是现象界，这个你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你们三个发言的人没有一个讲到生灭法就是现象界，没有。那我要讲这个生灭法也是由你的心出来的，看到吗？我画一个心这么大在这里，你没有把它联想起来吗？你以为生灭法哦，这个春夏秋冬哦，就是它大自然就是这样在运作。No， 春夏秋冬也是你的心的投射啊。就像今天。不是气温要下降了，特别今天晚上，今年最强的寒流就要来了嘛，对吧？然后你看师父穿这么少啊，对吧？那所以你的春夏秋冬的感受， 每一个人的体感，我的体感跟你完全不一样啊。这代表什么？我的春夏秋冬也是我的心的投射嘛，所以它也是生灭法嘛，它也是幻化的嘛。这个你都没解释啊，那么幻化的现象界我还要讲，这个是飞禽众生啊，玫瑰花啊，这个是什么众生啊？有情众生，你们有讲吗？都没讲嘛，对不对？
现在讲才看到。
所以你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说你没有直击要害的能力，你们当然已经很有进步了啊！除了叶雅香，叶雅香她每次让她讲，她拿了麦克风都要耗掉太久的时间，这就没有办法了，对吧？好，所以你如果求生灭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现在没工作，师父，我现在没工作，你来帮我加持，让我赶快找到工作，这就是生灭法。这就是生灭法，你是有求嘛，向外求，向什么去求？向现象界，你关注的现象界在求啊，对吧？你没有回归到你的本心啊，你没有啊。任何一个人你带着现象界来求的，通通都是生灭法。尤娟为了考博来求师父加持，师父也让他破格录取，对吧？尤娟的指甲分开来，那多疼痛啊！来求师父，那都是生灭法。所以刚刚有讲嘛，为什么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强调的就是你求的就是生灭嘛。你今天求一份工作，明天也许你就要求我怎么逃难啊？因为你没有往心内心的深处去觉醒起来嘛，你有觉醒的人，他什么都不怕。我说 Victor Frankl， 奥地利人，犹太人，被关在那个纳粹的那个最大的集中营里头。随时都有可能轮到他进毒气室，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姐姐通通都死在毒气室了，下一个也许就是他。但是他的心没有停留在生灭，他的心是向内看的，并不是说他天生就是这样子，不是，他是在最紧急的状况，已经被关在集中营里头，他不得不，有些人同样被关在毒气室的，被关在集中营里头，他们的内心的觉醒没有啊，内心没有觉醒，你的能量就很低，下一个就轮到你。但是 Victor Frankl 他觉醒到，我的心一定是自由的，虽然我现在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里头，但是他关不了我的心。我的心是自由的，即便我下一秒就要进的毒气室，我的心还是自由的，是幸福的，是美满的。所以他的能量一直都很高嘛，所以他就跟毒气室不会相应嘛，一样嘛。这个法则用在你的日常生活，你怎么用啊？你的能量必须不断的一直的拔高来啊。当你碰到困境，就像师父没有钱，我碰到困境的时候，我从来不抱怨。你看我乐捐给丰源天主教堂，你就可以知道嘛，一个人如果他心中没有爱的话，他不可能在他最穷的时候还坚持我要去救那个天主堂嘛。我从来不抱怨。你抱怨，你能量下滑，害死的是你自己。 Victor Frankl 因为不抱怨，所以他的心里头感受到温暖，这个强烈的温暖跟毒气室不同频不共振，所以他安全被释放了。被释放是因为战争结束了嘛，对吧？ 因此你的学佛非常重要的一点，学会不抱怨，才能够救你自己啊。你不断在抱怨，谁也救不了你，所以这个很重要。你一直停留在生灭法，你必然要抱怨。染于法，这个郭局他解释的非常好，染就是染着于法。什么叫染着？我考你，我保证你不会了。染着，你刚刚有讲啊，不染着于法。好，染着你讲得很好啊。染着是什么意思？讲得完你的麦克风。
法师各位同学，但翁阿维那恰住了。染于法就是说，我们在学法之中，然后我们不受，不是我们要放下。
你刚刚有报名吗？
哦，郭局。哦，法师各位同学，郭局试着回答。然后染于法就是我们要超我们学佛，然后我们要放下执着于法，一法执。
对，讲到这里就好了，你千万不要再讲了。为什么？你也许接下来讲的都是错的、啊，很怕你们呢、哦。对啊，染于法，那染就是执着，执着于什么是法？宇宙万象、现象界包加上终极本质，两个加起来就叫做法。不执着于现象界的法，不执着于我要认识终极本质的法，不执着。所以你求生灭，就是你停留在现象界，当然是错的嘛，就像琼瑶嘛，对吧？最后走向一死嘛。染于法，好，我不停留在现象界，我朝着终极本质去看，那也很好。但是你执着于终极本质，你停留在执着上就是错了。非求法，这两个态度跟方法都是错误的，都不是非求法，就是都不是正确的求法。所以你学佛，你需要正确的学佛，你需要正确的义理的支撑，否则你学越多，死越快而已嘛。好，那所以这都是现象界，这是心会投射现象界的非情众生、有情众生，然后你就说好，那心背后的终极本质，你停留在终极本质还是错的。你要因为现象界跟终极本质，你不能让它对立起来啊。简单的说，就是文殊法教最重要的一招，超越二元对立。你要超越二元对立，你所有不超越二元对立都不是正确的求法。为什么呢？必然带给你苦难跟活不下去啊。特别现在这个局势这么的危急，一定要超越二元对立。贫富是二元对立，师父超越了，所以师父潇洒了嘛，对吧？宠入二元对立，师父也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啊，对吧？但是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羞辱的嘛，对吧？这个就是二元对立。你看到师父任何时候都是超越二元对立，所以师父的能量一直都很高。师父睡得特别的少啊，特别的少啊。就像每一次今天要教学，昨天晚上必然是没时间睡觉，因为我还要在准备这个什么slide 制作以前的准备工作，那可长了，制作至少要两三个小时啊。今天是第五讲了，要复习一下这个不思议品五大特色。来，第一大特色是什么？这每一个礼拜都要复习的啦，因为不思议品可以说是维摩诘经最重要的一品，不思议嘛，它不是用名言意句可以来表述出来的，不是，它讲的就是你的体悟啊。所以你要知道它到底在讲什么。五大特色，第一个是什么？ One, two, three, go。 我说你们要来上课，你好歹你要复习啦。神通是第二，第一个指向最重要，指向终极本质嘛。嗯，他该不会指向生灭的现象界嘛，对吧？他一定指向终极本质，但是终极本质很多人是看不懂的，所以他要借由神通嘛。所以你要做这样子的联想啊。我一直讲，你上我的课，你千万不要死背，你必死无疑啊。像这个五个特色，你需要死背吗？你当然不需要死背。像你马上又冒出来什么神通，就是代表你没有理解嘛。你要像师父这样理解，他的目标指向终极本质，但是终极本质很多人他不懂的嘛，所以他要用神通的视线嘛。这些神通的视线在引导众生懂这个终极本质的时候，他会先引导众生认识什么？清净啊，超越二元对立的清净的佛土，也就是国土清净，重点就是在清净。怎么样可以做到清净呢？你要无住嘛，无住就是没有执着嘛，住就是执着嘛。所以讲来讲去，你一定要学会直觉思维嘛，就这么简单啊，对吧？你要背什么背啊？你不需要背，你上我的课一定要把死背丢掉。我这个人是从来不死背的，哪来那么多时间跟你死背没有用嘛？就像你死背了，你背了一个神通，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啊！这整个系统里头是没有意义。你突然冒出来一个神通要干嘛？你要像师父这样子。所以师父的教学是厉害的嘛，对吧？好，这个已经讲过了。这个你看吧。第一个指向终极本质，这就是终极真理。终极真理一般人不容易懂，所以他要视线神通。这个神通引导众生先理解什么叫清净嘛？清净就是超越二元对立。你没有超越二元对立，你要走向终极本质根本完全不可能。那超越二元对立最好的心法就是无住心，不执着。不执着于相，不执着于生灭，不执着于染着，什么都不执着。这个就是不思议品最重要，他要传授出来的方法。所以师父就说，你只要学会直觉思维，这些都变成容易了。为什么师父花那么多时间教带领大家直觉思维？不是没有道理啊，否则我疯了，我花那么多时间要干嘛，对吧？所以这个你一定要好好的记住，它的架构就是这样子。那这里头有牵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冥想，就叫涅槃。礼拜天，这个礼拜天我要讲，我还是要听，还要继续讲行运。两个礼拜以前师父有讲行运的嘛，对吧？这个礼拜还是要讲行运，但是这个礼拜要比较涅槃跟菩提的不一样。异跟同啊，你知道什么是涅槃吗？你知道什么是菩提吗？你都听过，对吧？但是我保证你讲出来都是错的。所以这个礼拜天就是要讲涅槃跟菩提的异，它一定有相异，但是它还是有相同的成分在里头嘛，对吧？今天我要先讲涅槃。你看吧，师父特别重视生命的实践。你听过涅槃 N 多次了哈，你们先告诉我什么是涅槃。 One, two, three, go。 什么是涅槃？什么是涅槃？涅槃是这么简单的事吗？好，
嗡阿让恰爪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讲的话师哲，来分享不生不灭。
对的对的，那以前上第五届唯识班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吗？我考秋培，因为秋培是老他学的都是特别传统的嘛。我问他说什么是涅槃，他就说不生不灭。我说什么是不生不灭？ 他讲不出来了。好，我同样的问题考你。你所以你要的知道师父的脑袋瓜真的是你不可思议啊，这么久的事情啊，一年以前的事，我怎么拷问邱培的，我到现在清清楚楚，你们还记得吗？你当然不记得啊，对吧？什么是不生不灭？
嗡阿让恰爪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若试着来分享，就是不执着于生灭法，不执着于现在。
好，所以像这个答案就没有直击要害啊。好，来，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哇！我用超超第一成名试着回答，就是你不生不灭，应该就是要触及终极本质。
好，这都没有直击要害，这个就是像王慈瑾讲的说，为什么这个终极本质以前讲这个答案是终极本质就对啊，现在讲答案是终极本质是错，他就呆嘛，他没有直击要害嘛。不是每一个答案都讲终极本质就对啊。那李介仁，我考他的时候，他每次都是从因缘法一直讲到终极本质，标准的呆，不是这样子学佛的、啊。为什么不生不灭？你说终极本质，我说错，你说的也错。不生不灭就是超越生灭的二元对立。这么简单，始终是超越二元对立，你才有可能触及涅槃，否则你的不生不灭也是嘴皮子而已啊！你没有逮到重点嘛？不超越，不生不灭，生灭法就是现象界，就是二元对立。所以这个时候你讲终极本质，零分。这个时候的答案是什么？超越生灭的二元对立，一定是超越二元对立，涅槃就是超越二元对立了。那菩提也是超越二元对立啊，这就是涅槃跟菩提相同的地方嘛，它相异的地方在哪里？请等待礼拜天的精彩课程，涅槃的简介，我要从下面，你看到这个图你就知道，一定是从这里这里这里嘛，它是往上走的嘛，对吧？简介涅槃 Nirvana 这个是梵文哦，意思就是什么？止息，这是佛教的核心概念，只要涉及到核心你都要知道它是绝对的重要啊。什么是止息？我说涅槃就是止息，那什么是止息啊？这两个字你们都认识吗？不是吗？那什么是止息啊？止息烦恼嘛，止息生灭嘛，止息二元对立嘛，对吧？所以为什么它是佛教的核心概念？再来，涅槃意指什么？超越世俗生死流转，生死流转就是生死轮回的，超越这个生死轮回的究竟解脱的状态，也就是说一个证悟涅槃的人，他是不用再回来轮回，他解脱生死轮回，所以叫做不生不灭，他已经超越生跟死的束缚了。他涅槃他最主要要彰显什么？彰显彻底杜绝所有的烦恼，最大的烦恼当然是贪嗔痴三毒的染着，染着就是执着，你不执着于任何的烦恼，烦恼自然不会跟着你嘛，对吧？它最主要涅槃要彰显内心自在与一如平等。那所以你学到，因为我讲涅槃有五章十赖哦，所以涅槃不是简单的事哦，所以你告诉我涅槃所谓的一如平等，在四超越里头它是第几超越？好，蒋露华。好，
同学大家好，我是蒋露华，试着来分享三超越。
三超越，三超越不就是一如平等吗？ 在四超越的那个解说里头写的那么清楚吗？所谓的一如平等代表什么跟什么平等啊？蒋诺娃，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诺娃，试着来分享，就是终极本质跟现象界。
是的是的，这个非常好，要给他加两分。一如平等就是现象界跟终极本质它是平等的，它是不生不灭的，它是超越的，就是你的思维针对的现象界跟终极本质，你是超越了二者的对立。现象界本来就有对立啊，你超越了，然后终极本质是如如不动的，你也超越这个如如不动了，所以你让两边是平等以待，一如平等。你如果已经能够体悟这么重要的概念，你就已经证悟到涅槃了。那是超越谁在那儿呀？是啊，那这样子涅槃不就已经不生不灭那很高了啊，对吧？那还有一个是超越谁在那儿呀？是超越就是菩提啦，所以菩提跟涅槃是有差异的。是嘛？你证悟菩提，你就有灵动的力量了，你就有你就有空有病句嘛，对吧？你就有那一个灵动的力量了嘛。你涅槃只是超越生灭的二元对立而已啊。
有生的力量，
空有病句，对，有相生的力量，对，
平等。
就是平等，这个一如平等也很重要，因为你就会拿到尽虚空遍法界的这个高能量了，但是你没有灵动的力量了，你没有相生了，简单的说你没有相生的力量，这样可以懂吗？我不管你懂不懂，我都要赶快继续讲否则我又会讲不完啦，对吧？涅槃的核心意涵，第一有三个核心，我讲过，你碰到核心这两个字你就要知道它的重要性嘛，对吧？第一个离苦得乐，离苦得乐为什么是涅槃的核心意涵呢？你一定不要给我死背啦，你死背的话明天你就忘掉啦。为什么要离苦得乐？苦乐二元对立嘛，离就是超越嘛，就跟超越生灭是一样的嘛，苦乐也是现象界的生灭现象嘛，不是吗？所以你一定是要理解啦，你千万不要死背啦。涅槃是解脱所有的痛苦，就是苦地的境界，也就是没有烦恼的那种自在的状态。你看我用红的，我用深紫色，什么是自在啊？你要告诉我什么是自在啊？涅槃最重要的那个体悟就是自在，像 Victor Frankl 他就是自在了。我虽然在集中营里头，我心没有恐惧，自在了。那什么是自在啊？所以后来 Victor 他创立了一个什么法？来，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欧阳王悄悄第一成名试者回答，就是意义治疗法。
对，给你加分，加两分。意义治疗法，意义治疗法什么意思？他要你体悟生命存在的意义。你生命存在，如果你是停留在生灭，你还是会恐惧，因为你还是停留在现象界嘛，对吧？那如果你是已经，你虽然不是佛教徒，他不是佛教徒啊，他是天主教徒啊，你虽然不是佛教徒，但是你的心境已经体悟到，我超越了苦与乐的束缚， 我超越了喜悦跟恐惧的束缚。所以你看吧，师父受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师父的出家座右铭，叶雅香，师父的出家座右铭，你千万别把我改写了啊。对，好，有，快点啦！你到每次到你那里都浪费好多时间哦。
只要我一紧张忘记
师父的出家座右铭，没有那个只要啦。你一开始就错了嘛，对吧？你连着你师父怎么出家的你都搞不清楚，对吧？你不能这样子做人啊。郭局，
法师，各位同学，翁阿威安叫做郭局，试着回答。看到别人的需要，
错了，你也不要 给我、改写我的出家座右铭了，我没有看到了。一开始就看到了，蒋若娃。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若娃师姐，来分享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在别人的需要上，你只有力气在别人的需要上，代表你的出家是为了要帮助别人嘛？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我存在的每一天，只要我活在世界上，我存在的每一天，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必然要对别人有帮助。我彻底做到了、啊、我把你们供养我的钱转乐捐出去了、啊、我的法布施从来没有间断过，对吧？哪一个人能够做到像师父这样啊？真的非常困难，你要非常坚定的心，你的心不受到干扰，你心万一受到一丁点儿干扰，你的能量下滑了，你做不到了。你光每天要维持播出你就不容易啊，对吧？好，所以离苦得乐这个已经超越二元对立了，止息轮回，止息刚刚已经讲过了嘛，对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摆脱因为业力与烦恼所驱动的生死轮回，看到吗？生死轮回不是上帝要给你的，生死轮回也不是那个什么就是阴间的那个主管掌管那个阎罗王，也不是阎罗王要给你的，都不是，是你自己的自己的业力使然的，带来了生死轮回。进入你摆脱了以后，你才会进入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自在解脱，所以不生不灭就是超越二元对立。你要达到自在，你就是要超越二元对立。就像师父这样子，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没有恐惧，这就是自在。你超越了生灭了嘛，对吧？第三个，彰显根本质。涅槃它不是虚无哦，涅槃不是说没有哦，不是哦，而是彰显根本质。根本质的英文是 prajna， 这个是不是英文？这是梵文啊， prajna 根本质。你是超越了这些束缚，你才有可能超越，彰显你的根本质，来证悟事物。根本质就是来帮助你证悟事物的真实的本性，也就是空性。师父经常讲，你一定要多诵经啊，你不诵经的话，你就连你的根本质要怎么彰显你都没办法嘛，对吧？诵经是何其的重要，诵经是基本的功课啊。你天天都不诵经，然后你告诉我你是一个修行人，那是见鬼嘛，对吧？ 第三个，你看我一个涅槃我就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制作 slide。 涅槃有三类，第一个就叫有余一涅槃，或称为有余涅槃就可以了，那个一可有可不有，一就是一指嘛，对吧？有余涅槃就是代表尚未完全舍弃色身，就是肉身的圣者，他在世间的解脱的状态。就是说有一个人他那个修行的境界很高，然后他还保留有色身，但是他的境界已经超过，已经可以证悟到不生不灭。比如说吧，六祖坛经的六祖，他就展现了他还没有圆寂以前，人家就称他的开示称为经嘛，六祖坛经嘛。本来经都是要出家的法师才他的对弟子的讲经说法才能够成为经，但是六祖他是智慧特别的，根本是彰显到 无限的，所以他在他还保有肉身的活生生的这个世间法的状态之下，他已经证悟到涅槃了。那种就是他还有肉身的这个状态，就那一个状态就叫做有余涅槃，他在世间的解脱的状态嘛，我就举六祖嘛，对吧？也就是说身体虽然还在，你肉身还在，但是他的烦恼已经彻底净除了。他的烦恼如果没有净除，他如何能够开始什么叫做本心，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呢、啊？不可能嘛，对吧？所以在考你们，什么是本心呢、啊？不是本心，学法无已。好，本心，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哇！我用超超地狱成名使者回答，就是超越二元对立的见道之心。
对，完全正确，你掌握的特别好，给你加两分。本心就是超越二元对立，同时特别指出来，你超越二元对立就是见道了嘛？道，道就是道理，那个道，终极本质的意思。你已经见到了嘛？已经能够证悟到终极本质了嘛？见性呢？刚刚是本心嘛？再来本性呢？本性什么意思？明心见性，见性。性，性是什么意思？刚刚那是心嘛？
性就是佛性真如。
佛性真如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如如不动。
对，完全完全直击要害。性要强调的是它如如不动的本质嘛。好，这个是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意指阿罗汉或者是小乘的圣人，他们入灭，入灭就是圆寂了，完全脱离色身。你入灭当然你的色身也已经没有了嘛，脱离色身与一切束缚，达到究竟涅槃，那个时候我们就称它无余涅槃。就像六祖慧能，他还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他也这么高的境界了，我们说那个时候的六祖是叫做证悟了有余涅槃。当六祖他圆寂了，我们就说这个时候的六祖虽然境界也是这么高哦，我们说它是无余涅槃，这样可以吗？有余跟无余最大的差异是肉身的存在与否。再来波涅槃，波涅槃就是特指佛陀的缘起，也就是最终的解脱啊，叫做波涅槃，最终的解脱。这个礼拜天还会再讲到，因为他跟那个有关呢、啊，他跟菩提有关。再来涅槃，你怎么做到生命实践呢？我讲了一大把，我没有传授方法给你，有用吗？没用啊！师父厉害的地方就是，师父是一个特别有生命故事的人，也就是说，我的讲经说法会带给你，会教你在你的 现在困境这么大，局势这么紧张，你应该要怎么样来过这个修行人的生活，解脱这个时代给你非常强大的生命的压力。师父就是有一套方法嘛，对吧？理论基础你要深化，这是第一步啦。你没有理论基础，你只好向外求，就是马克思讲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没有用的。好，怎么来生命实践？有两个方法，看到吗？师父 提供出来八正道，第二个戒定慧。戒定慧就是三学，所以我们礼拜天的大楼叫什么？对对对对，就是三学，就是戒定慧。所以你想要证悟涅槃，两个方法，一个是八正道，一个是戒定慧。那你想要证悟菩提呢？1, 2, 3, go。因为这两个层次是不一样的、啊、你要证悟菩提就是菩萨的行法，六度波罗蜜你要出来，六度万恒嘛，这么简单，这都不晓得讲过 N 百遍。哎，这是儿童营的教材啊。对，是啊，是不能背名相的啊，真的一定要杜绝名相的那个背诵，那是没有用的，只会害死你而已。所以我这边要讲戒定慧，因为八正道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嘛，对吧？戒定慧，什么是戒？道德规范，杜绝不善业，就是你有守戒的话，至少你做的每一个业，你的每一个 action 是善的，为修行奠定好基础。所以戒是为修行奠定好基础，定是禅定的修持，特别要专注止观跟心定。那你说师父传授的止观方法是什么方法？这样子的答案我不满意，因为你讲洞中禅定，你们没有一个做到。是啊，洞中禅定它有一个前行的功课，你们都没做嘛？叫什么？来，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欧朗外朗悄悄是弟子神秘使者回答，就是要大量的诵经，不念佛持咒。
No， 所以你们都没有在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它很快突破那个1000万阅读量，那你们没有办法啊？为什么？洞中禅定的前行功课就是洞中持咒，你们都没做嘛？觉轩的弟子早上的6:10，每一个人都要测试自己洞中持咒的那个，不是要求快呀、啊，不是啊，就是你要知道你一直洞中持咒的时候那个速度。这是一点。第二，2:30，下午2:30，每个人都要报功课。就是我这个我今天做了多少功课？哎，我有一个林晓东，因为他的困境很大，他真的很了不起，他困境很大，结果就是他待的公司已经发不出薪水了。我中国大陆经济真的很危急啊。林韵梅、李丹燕他们公司也发不出薪水啊，然后林晓东他也是，然后我就跟林晓东讲说，你公司发不出薪水，你不能死待在那儿啊，你要想办法，自己要想办法。你想什么办法？你先加强功课嘛，你加强功课你自己就有就会有一个思维，知道自己要朝哪一个地方去。后来他最近他考上了中央科学院的心理那叫什么证书啦，就是心理治疗的那个证书啊。
哇，好厉害！
对，是他每天两点半就起身，每天两点半就签到，每天每天总部，他也在总部啊，总部是三点啊，尤娟啊、钟先立都常常逾时啊，逾时要罚矮，不是不用罚矮。那你看林晓东他很少，他几乎都不迟到，他自己给他自己规定两点半就要起身了、啊。这种人你不得不佩服他，而且他是每天的，每天这样子啊、哦。所以你看吧，他自己求解脱了，对吧？他自己为自己很杀出一条生路了。所以你叶雅香，你到现在还在打扫。我不是说看不起打扫了，打扫也很好，但是打扫没有未来性了，因为马上 AI 就 AI 现在就到处都是啦。的蒋若华一个人三个扫地机啊，对吧？哎，他这个人不就是这样子吗？他东西都超多的、啊，超多的。然后，他跟我的个性刚好相反啦、啊。我这个人是很少买东西，买了以后我就要用，用了坏了再来买一个。他不是啊，他就是买了以后哦，这个、好用好用好用，然后就忘了，就把它扔在那边。等到要用的时候，哎，又找不到了，再去买一个这样子，然后再来又来买一个这样子。他的个性是这样子啊。对啊，有放在哪里不知道。我们在高雄，他也抱了两个下去。我从来不用他的扫地机，从来没有。我认为我，因为我动作很快嘛，我拖那个九十平，就用拖把，好神拖啊。你有用好神拖吗？
我也是用拖地的。
哎，可是你不是好神拖吗？好神拖你一定要去买啦，真的非常好用啊。对对对对对，好神拖，对对对啊，那个太好用了，太好用。我用好神拖九十平，我一下子十分钟我就搞定了。哎，拖的比那个扫地机更快，好不好？我每天我都这样做，哎。是啊是啊是啊，因为能量高嘛。
要是打扫竹东，可能半天就可以。
竹东房子很大吗？
多
个太。哦，他会给你制造脏乱的。
我也没有每个礼拜帮他了。
偶尔回去。
对，偶尔、就是。
会固定一个时间回去帮他打扫哈、
哦。因为所有我是排除万
难，
对。力排众议嘛，当 everybody 都说为什么
不用？对，他自己为什么不打扫？哦，
但是因为我觉得他刚出院是需要的。
对对对对，你还是很有慈悲心。
对，
对是。他那个厨房，蒋露华的厨房才前天才被我修理而已，好不好？然后我修理他，我说：“哎、你家厨房那么脏，我根本都不敢用你的厨房。”我跟他要一瓶那个。矿泉水啦，不是大杯水，就是小瓶的矿泉水。我说你那个厨房我不敢用，那我每天一定要有一些矿泉水，弄眼睛啊什么什么、啊。他被我损了一下，就说你那厨房我不敢用，他就气冲冲，气冲冲就去把厨房收拾干净。这就达到目的了，不是吗？对吧？所以不能这样子，因为你每一个脏乱对你都没有好处了，会让你的那个能量下滑嘛，对吧？最近他就也是前天嘛，他爸爸被车撞了，是啊，所以你没有，他就有一点蛮严重的，但是。还是没有住院，他爸爸八十五岁了，八十六岁了，有生以来八十六年来，终于愿意开始诵经了。
他爸真是福报很大。
哦，福报很大，真的福报很大。哎呀，那这长得又帅，然后什么都不干， 人的福报会有用完的时候啦。你要知道，当你面对各方面的苦难一直来啊，什么白内障对吧？又开白内障啊，车子心肌梗塞啊，然后
心脏装支架，一起学不来。
心脏装支架，
射护线，
肥大，
有问题，
哦，
其他肺部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而且女儿还会照顾
他，对啊，对啊，对啊。
我讲
都不管了，都不管了。
嗡阿隆恰祖拉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讲话试着来分享。你看我跟他讲几次，他就说看不到，他就不相信。
他不相信因果，
对对对，
他不相信。是啊，是啊。然后什么事都不干，他的儿子还要给他每一个月10000块，对吧？是一万哈，对啊，是啊。
讲，然后生病这10000块完全是零有钱，生病也要向儿子伸手。
对，
就所有的医药费，他就叫
上次开支架要3万多
哈，
对
对
对，他儿子都很生气，都不要出，他不要出，
对啊。
但是你
不难不出啦，
对对啊，是啊是啊是啊，每一个人都他最小的弟弟的女儿才小学而已，都会说爸爸阿公又要来跟你拿钱了，你看。
不过我妈他们是会自己就会把钱拿给爸爸，就是我想说，
对对
对，
对啊，是啊，是啊，
就是乡下可能就是这样，
比较
传统
啊，对啊，是啊。
不过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坏事，因为如果与其到他往生，他完全都不信。英国，我觉得这一次
他也
吓到，
他吓到了，
对，
因为受伤了嘛。
对啊，他说他差一点走掉，因为那声音好大，砰！然后我去问那个问那个早餐店，他刚好在十字路口，他已经都到那个。
他走在斑马线被撞的，
对，然后他自己都吓到，因为那声音好大，然后全部的邻居连那早餐店都跑出来看
。
想说是不是出人命了？
对、啊，
那他自己也想，因为那个对方肇事者说他完全没看到我爸。
对啊，跟以前蒋妈妈被撞那个小镇来，那个时候师父为了救蒋妈妈，还有每一个礼拜都举办法会嘛，请好多人来诵经啊，大家一起来诵经啊。那个肇事者小郑他也有来帮忙诵经，我就问小郑说：“哎，你怎么把蒋妈妈撞成这样？”他说：“我真的没看到，哎，他完全没看到，哎，完全就一叶障目嘛，这不就是业障的关系吗？”
福报真的还很大，
是。
五哥就严重到
住
加护病房。
哦，对哦，是哦，是哦，是哦，是哦。
那我还
是
讲一个，
对，
我亲身体验。
是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若华，试着来分享。大概3年前吧，
是
我有一次半夜10点半的时候，就突然很想吃冰，就是坐不住啊。应该10点半要睡觉，但是就是心里一直想要吃冰吃冰，然后我就熬不住，对，就半夜10点半就骑脚踏车到卖冰的地方，结果10点半买完冰哦。就骑着回来的时候出车祸，那一次就是
天哪，
是脚也弄伤，结果花了，还好没有，我那个脚踏车就全毁，对，然后还去医院做笔录，还要去搞得很久，然后为什么
是是是
我说这次是血淋的教育，因为我发现
被你的业力牵引着，
你看。我自己亲身体会，10点半干嘛想要吃冰？
晚上10点半，
对，
然
后突然的一整天都不会想吃冰，就10点半的时间就坐不住啊，什么都不应该睡觉的时间就这样，然后骑去，然后我发现，因为我要穿越马要回家的时候，回转的时候，我明明眼睛看的是绿灯，可是等我撞上去的时候，眼睛一看，我怎么闯
红
灯？
对，
我那时候。回转我是明明看到的是绿灯，所以我回来有告诉法师嘛，就说我眼睛看到的就是绿灯，为什么最后清醒的时候 等撞了出事的时候，眼睛啊，错的在我，是我闯红灯了，所以今天没有出人命，很那个。那法师后来有跟我讲说，就是苏律师啊，那时候出车祸，就是还好啦，有那个他也是有跟法师讲过说他就是骑摩托车，那时候还骑摩托车，他冲出去的时候，旁边的人就喊他说：“现在红灯，现在红灯了。
他还好有贵。
对，可是苏律师跟法师讲的是，他眼睛看的是绿灯。
哦，对啊，
所以他因为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是因为我把自己的经验，当下出车祸的经验，我说我明明看了，
对比苏律师，
对我跟法师讲，法师也讲说，您自己的律师朋友也发生同样的事。
对，
所以我觉得说。当我们要出事有结束的时候，真的真的是一叶障目，
一叶障目。
你真的完全不要说小心一点。我现在就体会到，你不用跟别人念说你要小心一点，没有用啊。
小心一点都没用，
对
你
世间
使然、啊，
对你世间法的任何叮咛，会出事还是会出事，因为一叶障目、啊。
怎么样能够化解出事？
就是你一定第一个要宵夜啊，第二个要趁早，在那个结束之前、
你做了没有？
我没有，
对嘛？这个人每次都要讲废话嘛。
对啦，
对
就是还流于在行善。
你看嘛，你就是这里啊，这里有问题啊。你知道缘起了，你了解性空了，但是你根本都没做嘛，对吧？所以你烦恼一大把嘛，你没有让根本智慧彰显开来嘛。
如果纵使还是那个上次跳下来那个什么，从捷运他们住捷运的呢跳下来，不是说他有教会围着他，那个不要叫
什么、什么爱城
啊，对对对，爱城一样，
对对对，
纵使有层层的关卡，
大家都知道爱城会跳楼，他们教会就派了人守着他，
对，
结果他教会的人去上卫生间，他马上就跳了，
对对。
是那守不住的，
业力不改是没有、
没有
用
的。对，
就是时间到了，你眼睛啊什么，
对，
自己就觉得说讲死讲活都没有用，
是都没有用，是，对，涅槃重生，所以重生是重要。它的现实对我们的现实意义是什么？你一定是饱受煎熬跟考验嘛，像叶雅香这样嘛，像你们蒋爸爸这样子嘛。凤凰就是比喻一个人、他经历了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就像你爸爸这一次的那个经历一样，他必须要经历煎熬跟考验、否则你怎么讲他的哎，反正我也不相信，哎，反正没看到了我都不会相信了、哇，那嘴巴死硬的。这一次他为什么相信？痛了嘛，他知道他快走了嘛，对吧？所有的结束一起来了嘛，他碰到煎熬跟考验了。所以当你碰到这样子大的煎熬跟考验，但是你有用方法，你获得重生了。所谓获得重生，不是说你的伤治疗好了，不是，是你内心真正的有醒悟了，愿意从头来了，这个叫做重生。那么在重生的过程当中，你的灵性会达到升华，这个就叫做凤凰涅槃。虽然你人还在世，但是你因为重生嘛，超越了生死了嘛，所以我们称它为涅槃。然后你就像浴火涅凤凰一样，你就经历了上述的煎熬跟考验。它的现实意义是怎么样？它的寓意就是你不能害怕苦痛啊，就像 Victor Frankl 一样，即便被关在牢房里头，他没有害怕，他也没有苦痛。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啊，就像蒋爸爸车祸了，他就害怕了嘛，他现在没办法走路啊，他就要用那个助行器啊，他害怕了。所以浴火重生，第一个就是你不能害怕苦痛，这个苦痛就是为了要让你重生嘛，你必须要警醒了嘛，对吧？你不害怕苦痛，然后义无反顾，然后不断的升华你本性的不生不灭，这个才叫做他给你现实生活 带来觉醒的意义啦，这就是现实意义。所以它的核心重点是什么呢？透过苦痛的超越，你超越苦痛以后，彰显空性如如不动的寂灭，这个就是涅槃重生的意义。好，那经典呢，这很短，法名为寂灭，若行生灭法，就是行现象界的生灭法，那就是求生灭嘛，对吧？我说游坚为了考博来求我，这都是求生灭法，这不是正确的求法。法是无染，若法若染于染，就是执着于法，那么乃至于你已经证悟涅槃的，其实那都不是正确的求法。师父有把它解释在这里，法名寂灭是什么意思？宇宙万象的终极本质是叫做如如不动的寂灭，所以寂灭就是如如不动的意思。若行生灭是求生灭，不是正确的求法啊！我人每天只活在生灭的现象界，有没有？生灭的现象界，我的主题求生灭。我考你们那个直觉思维的时候，你们都也讲，哎，生生灭灭。就没有人指出来生灭就是现象界啊，对吧？所以我说你们没有直击要害嘛。我人每天只活在生灭的现象界，不知道要义理要生化，因此对于每天的行住坐卧这四位仪，只是停留在肤浅的现象界的认识而已，这个不是正确的修行悟道。就像教宗问我们说，你们有没有吵架啊？林芝顶神父就说，哎，哦，我们的吵架是健康的，结果你的吵架是什么？你的那个什么费啊，旅费从11万莫名其妙跳高到15万嘛，对吧？你说的是这个生灭的现象界啊。教宗讲你们有没有吵架是什么？你们对终极真理有没有认识啊？你搞错了，是不是？法名无染，终极真理就是要超越各种欲望的这个染着，然后才能够超越执着嘛，对吧？叫做无染。这个那个谁郭菊他答对了，染就是执着。若染于法乃至涅槃，是者染着非求法也。就是说你如果是用执着的方法，即便你已经证悟涅槃了，那你这边我有写，即便你已经证悟涅槃了，那样子还是一种，你的证悟还是一种执着，那都不是正确的修道的方法。好，赶快静默式的暖，是的，这个冷却啊，要讲到异态的 AI 啦，这才是我要讲的重点。异态的 AI， 我这边先讲一下静默式的冷却啊 ，immersion cooling， 它是因应异态的我这个不是液哈，少了3点水啊，液态的神经网络而问世 因为你依他的神经网络，你没有浸没式的那个冷却是没有办法的。液态的神经网络 Liquid AI， 它很重要的一点，它只用千分之一的电能就可以了。你要知道它就是有冷的循环系统，目前在麻省理工学院正在如火如荼的发展。它有几个重点，你看 Liquid AI 是人工智慧的一种技术，专注于模拟液体和动态流动的行为跟特性，把这个广泛的应用在模拟物理现象，像水流啊、气体的流动啊、油的流动等等，动画效果跟虚拟的环境创建，这个是AI Liquid AI 最主要的特征，包括三个、哦、它高精确度的模拟，利用机器学习和物理引擎来相结合，它可以实现更精准的流体的动态预测与计算。这可以用在医疗，血液是不是流动啊？对，所以它会被用在医疗，强化 AI 对医疗的系统的那个功能。高效的计算能力，透过优化时流体模拟，适合及时的应用。输血我要怎么输，以用最节省的成本来带来最大的医疗的效果。多领域的应用，包括工程、娱乐、教育与医疗，看到吗？在虚拟的空间里头探索复杂的流体的行为。你一定要关注到 Liquid AI， 其实你一定要关注到，从现在开始你讲 AI， 你不能只讲 AI 啊，你要讲到 Liquid AI， 你要注意到流液体的 AI。 所以请你融入今天的教学，今天的教学是生灭染与法都不是正确的求法嘛，所以新的报告的主题，科技的发展对比终极真理。